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欢迎再一次来到三一基督教长老会，与我们一同来敬拜啊！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主啊，求你来充满我！主啊，求你来充满我！经文在约翰福音21:15-17啊，我来念。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前几天我看到一部电影叫做《心灵捕手》，刻画着一个非常有智慧、有才气的年轻人，却是在一家非常知名的大学里面当清洁工，白天的跟着他的一些朋友这样子鬼混鬼混的。可是呢，他在另一个心灵的层面里面又很渴慕让人家来认同他的这个智慧，他的才干，让他能够显明他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呢，他又希望能够非常的低调，把他当成没有什么，他所知道的一切对他来讲只是一点小小的显露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内心的冲突，是一种自卑的身段，然而呢又想要凸显他比别人更优秀，他超越了甚至他们这一些名校的学生跟这一些教授所知道的，对他来讲轻而易举都可以凌驾他们的能力。所以在这故事的当中，整个的情节非常吸引我的部分，就是描述的这一个非常有才气的这一个清洁工，这一位年轻人，因着有一天这个学校这个知名大学的数学教授出了个题目写在走廊的黑板，让他这一个清洁工呢无意间走过去，都没四下无人的时候，他很快的就轻易的把解答写在上面，然后就走了。隔天呢，这个教授发现了这个这么难解的题目，要花上一整年的时间才有办法解出来的，以这个数学教授的水准，到底是谁这么厉害，轻而易举的就把它给解出来。为了要知道这个人是谁，发现他是谁，这个教授就又出了一道比前一道题目更难的数学题，这个可以说是他花了大半辈子才解析出来的一道题目。果不其然，这一个年轻人他又在一天在这个走廊里面打扫的时候，又看见了一道新的数学题，又引起他的战斗意志了，因此他又走过去。这一下呢，他在那边比比划划写写的时候呢，远方的那个教授躲在后面看见了，原来是这一个才子，这一个工读生，这一位清洁工，3-2分钟内就把他的题目所解完了。他看到他想要叫他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走了。弟兄姐妹，这一个整段的故事在前面的铺陈之后，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一个有才气的清洁工，这一位年轻人平常是跟这一些他的这些死党好友在那边鬼混打架，甚至常常被送到警察局关起来，甚至呢要上法庭啊， 等待法官的审判，可是他是一个累犯，而且呢，以他的聪明才智，他每次呢都是自己答辩，不需要请律师，而且很容易呢就让这些陪审团呢觉得他是无辜的，就放了他了。可是那一次，这一个检察官已经决定，不管他讲什么，他就是要判他的罪。后来就是这个数学老师把他保出来，然后这个保释的条件就是要有一定的时间请心灵的导师来辅导这个年轻人，这个是法官所要求的。剧中呢，这一个年轻人，因为其实他很容易的就可以明白法律，熟读之后就可以讲一大篇道理，甚至心灵老师来他就可以研究心理学的书，看看几本之后就可以把他讲得天花乱坠，连这一个心灵导师来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压抑。把故事缩短快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那么一天，这个固定的对话在这个年轻人跟这个心灵的导师跟他一起面对面的几分钟内，那个老师直指他的核心，他内心深处的黑暗，他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三次之后，这个年轻人放声大哭。为什么？因为他的孩童的时代，他的幼年的时候遭遇的这个他父亲的这个凌虐虐待，身上甚至被烟烫伤了好几处。有一天他把这个照片甚至一些过去的一些资料交给这个心灵的导师之后，那一天是他新的人生的开始，因着黑暗被真光所照亮。那个老师安慰的话语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终于融化了他的心，让他愿意敞开，让这一个真光能够进到他的黑暗之处。从小小的年纪隐藏到了二十几年之后，终于被光照了。再一次他们拥抱一起嚎啕大哭，成为很好的开始，很好的医治。他们两个也成为良师益友。弟兄姐妹，人的一生我们常常隐藏躲藏，包装我们自己，遮盖我们的过去，遮盖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可以显出优秀的一面，成功的一面，光鲜亮丽的一面。因为我们一辈子，其实每一个人说穿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名的缘故，你的名字不断的贴金贴银，尽量的把它伪装，即使里面是旧的腐烂的有破口的，你都把它补补贴贴，你就是希望它能够光鲜亮丽，让人家看到是这么一个荣耀，这么一个完美美好的你。就是因为名的缘故，我们隐藏，我们躲藏，我们掩饰我们自己，好辛苦啊。到一天，有时候到了一个程度，人就是会崩溃的，甚至有的人含恨而离开这个人世间，甚至把心中的秘密都包裹起来，隐藏起来，带着这个隐藏的秘密，沉重的负担，甚至呢内心的罪疚，甚至恨意，就这样眼睛一闭离开这个世间，永远就如石沉大海一样，都没有人知道，也不让人发现。然而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神真知道你。今天神要再一次的来充满你，医治你，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得着一个完全的释放。今天是一个拯救的日子，是一个医治的日子，是一个我们重建我们一个健康的身心灵救赎的时刻。第一点我要来讲的就是要让神来充满我们，来医治我们，首先就要让神的爱光照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心。因此我们要光照我们的心的时候，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认识真正的我们是谁，真正的自己。你看到今天第十五节，当吃完饭的时候，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哪一些？ 约翰的儿子这个彼得，他所知道的耶稣也知道，就是所有知道的爱，所有的一切超越了对主的爱。我们说一个能够爱上帝的人，绝对能够爱你身边的人，一个更多爱在他身上的人，一定会有更多的爱跟更多的包容从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我们需要这样的爱大大的被充满，像一颗热气球一样，热气球不断的把热气灌进去，氢气进去了以后，到一个程度它就会飞起来了，因为被充满了不得不飞上去了。相反的，如果气不够，充得不够满的时候，你纵使要让它飞上去，它就是飞不上去，因为太沉重了，没有那个力量可以往上浮上去。所以在这个时刻，耶稣对彼得的挑战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所有一切的你所渴慕的所爱的更多吗？更深吗？你更珍惜你身边所有的远远的超过于爱主的心吗？跟随主的心吗？彼得的回答是什么？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知道，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通常我们回答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说，哎，你知道吗？我也知道。啊，你知道什么吗？我知道啊。你就是要，有时候呢，你就巴不得这件事情，这个回答就这样满足对方，所以就可以继续下一个话题。这个要回顾到这个彼得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在22章的第33节，当这一个耶稣跟门徒呢在一起的时候，前面呢为了要预备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宴席呢，这些门徒在争什么？争谁比较大？好像这个师父如果有一天不在了，谁就变成大师兄，所以大家就争起来了。因着名的缘故呢，谁都想要当老大，对吧？当老大有名分有威严，所以就可以来领导众这个弟兄。所以在争论谁比较大的时候呢，这一个耶稣呢提醒大家，就是说叫他们呢要坚持的信心，因为我呢会常常为你们祈求，为你们祷告，好让你们不会失了信心。33节，彼得就说，主啊，我就是呢同你下监呢下监狱同你受死呢，也是甘心的。哇，你知道彼得的人就是，看到耶稣衣服一脱就跳到海里面去，好，听到什么第一个冲出去的就是他。他是一个很容易冲动的门徒，但是他的热忱也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在他还没有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呢，主已经预言了，也告诉他，彼得，纵使你这么说，我听的是很高兴，当然你就是永远会这么忠心来跟随我，你不管什么情形跟我一起下监，你也会与我一同受死。这就像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小孩，你爱爸爸吗？你爱妈妈吗？会啊，以后一定会爱你，以后一定会嫁你或娶你啊，以后反正呢，他的爱是真的是很天真、很真诚的、很直接的。那因为同小孩子嘛，讲的话呢都是很直接，也很可爱很甜，听起来都很好。可是他不一定知道这爱的代价跟意义，因为他还没有经历，他可能享受到从你而来的爱，但是呢他还没有经历到这种付出的爱，这种真正在因为付出的过程当中，这种甜蜜的负担，甚至呢有时候会遭遇到挑战，甚至会伤心会破碎的时刻。所以呢他可以直接的来回答你，是啊爸爸我爱你，是啊妈妈我爱你。就像这个彼得跟耶稣所说的，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失去信心，我就是同你一起下到监狱被抓去关呢，跟你一起受死我也愿意的。可是呢耶稣告诉彼得说，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得我。所以回到在这个后面，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要遇到耶稣，遇到这个门徒彼得，他就在那里告诉他，才有今天这个对话。第15节，他就问 彼得说，约翰儿子西门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好像是一个挑战，已经直接直球对决，跟彼得面对面，直来直往。彼得轻轻的一讲，主啊，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很爱你的，我很忠心的。然后呢，重点是在这里，重点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是来服侍我，是来寻找我们，来医治，来重建我们。耶稣真知道彼得的需要，跟一般所有的人是一样的，他需要得着完全的医治，他才有办法能够重新走出来，从黑暗当中走出来，然后呢，能够真正享受在主里的自由。就像那一个年轻的这一个清洁工，他要遇到这，直到他生命中这一位心灵的导师出现的时候，光照他的时候，在他们两个在一起对话之后，点出他的过去，他愿意承认之后，才有新的改变。是的，在这里同样的，要让神的爱光照你我的心，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跟一般的人一样，跟罗马书三章第十节所说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受到罪的威胁跟罪的影响，没有一个人是如同主耶稣一样没有罪的。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恩典，每一个人都很有限，在能力上，在我们的智慧上，在所有的一切的事上，我们是一群需要被拯救被得着的人。如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救主耶稣来了，来寻找，来拯救我们。我们首先就是要认识我们自己，就是一群需要拯救、需要被得着的人。今天主耶稣来了，向你我的心来说话。他的挑战，他再一次提醒我们，如同他提醒彼得一样，他说，我真知道你，我也了解你。这一个对话里面，他问他说，你爱我吗？他就会去想到，当时彼得就会慢慢就被提醒去想到，纵使他一上之前，当主耶稣被抓之前，他曾经说，就是赴死一起去关到监狱，他都要与耶稣一同受苦受难，甚至下到监狱。然而耶稣来再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并不是带着责备，乃是把他的慈爱，他的慈爱的话语，他的恩典再一次来向他表明，提醒他，神知道他，主耶稣真知道他。虽然他离弃了，甚至不认主，然而今天神救主耶稣还是来到他的面前，愿意再一次来接纳他，而且还是给他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他喂养主耶稣的小羊。所以路加福音22章32到34节，主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样的一个提醒，也是让彼得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过犯当中，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像神一样这么样的忠心，这么样的严守我们的承诺。但是这并不影响主耶稣同样的来到我们面前，恩待我们，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所以认识神，首先是认识我们自己，爱神的人才能够爱自己，爱我们身边的人。因此要让主来大大的充满我们，首先就是要让神的爱来光照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真是圣经所描写的 真是罪人，我们不是一个义人，我们需要公义的神、恩典的神、充满爱跟饶恕的神来充满我们。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让神的恩典来释放我们的灵，就是要向神来敞开，来诚实的来面对我们的过去，面对我们的自己，我们才有办法站在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坦然无惧的来领受他一切的恩典。我们身上常常都有时候会受到皮肉之伤，甚至在小时候我记得常常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跌倒回来又怕大人会骂我们打我们，所以有时候伤口呢就水洗一洗啊，随便用一个胶带的或是 OK 棒就把它贴起来。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小小的伤口有时候我们没去处理的时候，它慢慢有时候会化脓，因为感染，然后因为你贴着你没有看到它，好像当成没事一样，后来呢可能就会溃烂，然后呢就需要做手术甚至切除。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间难免有受过伤害，难免有一些羞愧的事，我们讲错的话，我们希望哎呀就有意无意的把它忘记，甚至我们有刻意去隐瞒一些事实，我们不希望被提起甚至被别人知道，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羞愧，是一个丢脸的事情，甚至你心里面因为伤痛被别人的话语眼神，甚至在有一次的经历当中让你觉得非常的愤怒，有一种甚至被羞辱的感觉，你心里怀恨在心，因此呢你选择把它隐藏一辈子，你决定了你要隐藏一辈子，到你死你嘴巴都闭着，你就是不讲，你也不想面对它，你更怕别人知道。也许在彼得的身上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是耶稣的得意门徒之一，可是他却是在耶稣落难的时候被抓的时候，他不止一次两次，他连续否认耶稣三次，他说这个人是谁，我根本不认识他，人家说你明明是跟耶稣一起的，他说你在讲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他。当时鸡就叫了，彼得我相信他内心百般的焦急，他的羞愧随着他的眼光跟耶稣四目接触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羞愧，他的懊悔，他的那种完全失去了颜面，他的泪水一定挂在他的脸上，久久没有办法拭去。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一些挑战，我们的挑战就是我要以坚持着我自己的想法，我要按着我自己的日子来过，我局部的让神来引导我，但是大部分我要做我自己。我们人的一生其实都在这里挣扎，过自己或过神所喜悦的，向罪恶靠拢或是转向神。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我们在这样的属灵的征战当中来来回回。于是乎我们回到这里又看到这一个第十六节耶稣跟彼得的对话。第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又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哇，你知道人呢，有时候我们回答人的问题，哎，你好吗？好啊，然后就走过去了。这个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常常发生。好，今天如果假设人家问你好吗，你说我真的最近很多事情 不太顺利，诶，结果那个人停下来，这个会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当耶稣问彼得，我在想，我个人在猜想，耶稣问彼得第一次的时候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觉得当时他一定是很轻描淡写的就把他回答完了，其实那一句话并没有进到他的心，好像你好吗，我很好，然后两个人都走过去了。可是第二次不一样，第二次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相信这一次这个话已经深深进入西门彼得的心，他开始去正视这个问题了。他本来第一次想要隐藏，想要遮盖，想要敷衍他过去曾经表达对主耶稣的爱，一个门徒跟老师之间的承诺，却是因为他的背叛，他的三次的不认主，第一次耶稣问他的时候，他想要把那个不愉快的经验忘过去，忘掉。可是当第二次的时候，是他需要主耶稣恩典的时候，他觉得他需要坦然来面对的时候，他需要主的恩典的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一个人要跟特定的人说我爱你，而且能够面对面讲出来，一个一个字吐出来，这个若没有真实的爱，一种真正的亲密的关系，非常的这个特别的关系里面，他是没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看着对方的面讲出来说我爱你。尤其在东方的文化，这是很别扭的事，也不太容易讲。我们的回答会最像彼得一样，心里面说，哎呀，太太，你知道我爱你了，你不要问了。我们有的甚至一辈子都从来没有跟你的父母，或是父母从来没有跟你的儿子，尤其是我们比较长辈的，像我们这样年纪比较稍长的一辈啊，老一辈的，他们爱是很难出口的，就心里只会讲，心里面是爱他，但是用行动去表现。这里呢，这里的挑战对彼得来讲，就是让他不仅知道他的过去，也让他愿意向神来敞开，让这个黑暗的过去跟经历能够让神的爱真光来充满他。这样的人是决定他要远离过去，他不要再掩饰，不要再遮盖了，不要再让羞愧的心陪着他过一辈子的。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彼得在这里，我相信他的内心的转折点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要重拾对基督的爱，对主的爱，因为他渴望能够从最终得着释放，得着自由，让生命的活水，让主耶稣的光能够再一次光照他过去那一段黑暗的时刻，隐藏在他心里面很久了，他其实都没有跟别人讲，也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因为那个罪深深的潜置了他，让他完全像一个没有办法自由呼吸的人。今天耶稣来到他的面前，带着恩典，饶恕的恩典，跟真正从神而来的爱，完全的就像大雨一样浇灌在他的身上，要把他再一次融化，他那种真的在内心里面百般的隐藏掩饰的心，让他可以被神的恩典再一次滋润，能够重新活出一个真正的彼得，得着是自由的彼得。耶稣一样的告诉他，你牧羊我的羊。耶稣的心就像大牧者的心，永永远远是眷顾他群羊的景况，要知道他们，他可以叫他们的名字，每一只羊的名字，他要他们可以到可安歇的水边，不仅可以休息，有的吃，甚至他要医治 医治这些受伤的羊，使他们能够得蒙保守。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能够让主来充满我们的生命，要把我们过去的黑暗打开，黑暗的门要向神来敞开，恩典真光才能够照亮进到你的心。不要再背着过去的罪疚，不要再让这个黑暗的势力完全辖制你，辖制你的过去，你的现在，甚至想要辖制到你的未来，与他一同进到黑暗的地狱里面。今天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面前，就像来到彼得的面前一样，不是来定罪他，乃是来医治，来重建，来释放他，来释放你，来释放我。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如同他牧养我们一样。所以要让主来充满我们，首先要让神的爱真光来照亮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真知道认识我们真是罪人，我们不是一个义人，我们有我们的缺陷，我们的有限，我们有我们的黑暗面，但是重点是神能够医治重建我们的过去，重建我们的破碎，让我们得以完全。第二点就是让神的恩典释放你我的灵，我们忧伤的灵，我们受伤害的灵。唯一的方式就是让我们能够向神来敞开，来坦白，来坦诚我们的过去。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需要得医治的时候，那心灵医治的导师才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是大的医治者，明白我们的心，洞察我们的灵，他更是赐我们生命的主，他必要重建我们的过去。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要让神的大能来重建你的全人。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要来承认神的全知全能，因为他是大牧者，他是群羊的大牧者，他深知到每一只羊的情况，深知到你我的情况。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在还没有被捕之前，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就告诉西门彼得，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三次。他的预言是如此的准，因为他是全能。因此我们能够与基督合而为一，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因他活着的时候，神的同在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当我们宣告我们的身体是属乎主的，当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是，神啊，求你来充满我的时候，神的圣殿是属神的，当然必有神的同在。如果我们是谦卑的，真诚的向神来悔改归向他，神的荣耀恩典，他的全能必要覆庇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居所，我们的磐石，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的同在里面。就如同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可以因着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活出多结果子的生命。这是一个枝子跟果子的关系，这是一个原主，就是天父上帝不断的浇灌那恩典，那救赎在我们的身上，因此这葡萄树的枝子就能够支取从神而来的养分。那因为我们的深深的能够连结在这个枝子上面，因此呢，这葡萄树必要能够活出多结果子的生命。有时候可能是 土不够肥沃，有时候可能是天气的关系，或是因为生病的关系，果树不会长得很好。该结果子的时候有结果子，可是小小的，或是甚至是不多，甚至是不晓得今年为什么不太能够结出真像往常一样结实的果子，因为病了，因为病了。然而我们有医治，我们有医治我们的神，我们有能够看，真的是医治，能够培育我们、眷顾我们的原主，他会浇灌，他会呵护，使我们能够活出多结果子的生命。因此在第十七节，耶稣第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就忧愁。这个忧愁是什么？这个忧愁是一种焦虑，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是一种要往前，要往后，要往左，要往右的纠葛。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怕我们坦诚之后没有面子，我们怕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人家笑，我们怕我们真的讲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一刻我相信彼得知道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真的知道他所有的一切的，他在那里内心的防御是完完全全的溃堤，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再躲了，因为主耶稣真知道他。所以那种复杂的心态，那种纠葛的心情，用忧愁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对，他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看，就是因为他后面真知道完了，跑不了了，他真是我们的救主，他真是无所不知全能的主，因此他就坦诚了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因为我们的爱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主那么完全，是的，我们爱，可是有时候又有伤害，又有面子的问题，又有能力的问题，又很多的种种的牵挂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爱不完全。然而今天主耶稣的爱充满我们，他的恩典浇灌我们，他所有一切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福分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得着完完全全的充满。因此我们要来学习像彼得一样来宣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然而求主你大大的浇灌我们，使我们的爱能够得以完全。这就是西门彼得的三阶段，比照他的三次不认主，他是用三次的否定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不是来定罪他，乃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包容，来接纳，用恩典，用爱来包裹，来医治他过去的伤害，用他饶恕的恩典来重建原来的彼得，让他可以回到起初的爱心，真的能够认识神是无所不知，我们的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因为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因此让我们因着主耶稣面对他的时候得着完全的破碎，不要再遮盖，不要再隐藏，不要再躲避我们的过去，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经上常常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灵，我们要用诚实跟心灵来敬拜他。此时此刻的彼得就是进入敬拜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完全的降服在救主耶稣的面前。主啊，你真知道我，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平安王，你是从亘古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我今天再次屈膝俯伏在你面前，求你来饶恕我，接纳我，重建我，好让我再一次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此今天我们要说，主耶稣他是你我心灵的导师，今天不要再躲藏了，不要再隐藏我们过去的伤害，就让主耶稣的真光来照亮你我的心，让我们得着医治， 走出平安，走出平安，得着医治，得着重生的喜乐跟自由。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群羊的大牧者，他真正知道每一只羊的情况，他喂养天父上帝所赐给他的每一只羊，并且他为他的羊来舍命。神的爱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真光，因他的身体的鞭伤跟破碎，使我们得着完全的医治。他是真正赐我们生命的主，使我们因他得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今天让这一位心灵的救主、生命的救主，再一次成为你和你家之主。只要我们坦然无惧的带着信心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向他敞开我们的过去，我们必要领受从神而来的平安、重建，再走出一个完完全全新造的你。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